亲爱主内的弟兄姊妹平安。非常感谢神给我有机会再次与弟兄姊妹在空中聚会。我感谢倪弟兄对我的邀请。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分享他的话。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的内容是从腓立比书四章第二节到第九节。我先把经文读给弟兄姊妹听，那你有圣经的话你也可以看着，然后听我念。腓立比书四章二到九节。我劝有阿爹和顺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二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与我一同做工的，她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处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经文就暂时读到这么多，我们有点祷告，求天父赐福我们。慈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奉你儿子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敬拜赞美你。我们祈求你今天早晨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说话，让我们不再担忧，让我们能够靠着主常常喜乐，让我们得到从神而来出人意外的平安。感谢我们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有许多基督徒是活在忧虑里面，有一些基督徒是担心经济的问题，生活艰难，有一些基督徒是担心健康的问题，特别是年纪越来越大，身体的机能衰落，有一些可能是为了婚姻担心，可能觉得啊，我年纪这么大怎么还没有一个对象，或者你是为了孩子而担忧，或者好可能我们是为了教会而担忧，可能这个大局势我们会担心前面教会的聚会怎么办，或者我们的信仰怎么办，我们可能会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担忧。但是我们的神拯救我们，不是要我们活在忧虑里面，神拯救我们是要我们活在他的平安与喜乐里面。我今天就希望借着保罗在2000年前从罗马的监狱里写给腓立比的弟兄姐妹的这封信里最后末了的一些话，希望能够激励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的在这里学习怎么样去脱离忧虑，来得到神出人意外的 平安，好不好？今天我们就会一同的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我从这个经文呢，我就看见有，我把它分成五个事情，我们是要注意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同工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要同心。如果不同心呢，我们就会失去在基督的身体里该有的平安。请看第二节，我劝有阿爹和顺读机要在主里同心。有阿爹和顺读机这个是两个女人两个姊妹，保罗形容他们是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的，是与我一同做工的。所以这个两个不是普通姊妹，他们是服侍的姊妹，而且是跟使徒保罗曾经同工过的姊妹所以是追求的姊妹。但是他们因着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是有了不同心的事情出现。那么 我想他们的之间的问题应该也是影响了教会，不然的话保罗应该不会在教会的书信里提名你想想，如果是另一个传道人写信给你们教会提你的名字陈姊妹李姊妹，你们两个不要吵架了这个是应该是挺严重影响了教会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在保罗很看重这个事情他说这里同心同工们应该同心，同心也可以翻译成和睦，就是不同心就是没有和睦，没有和平同心呢，其实这个主题其实保罗在腓立比这封书信前面已经提到过，在前面第二章保罗曾经劝勉过教会，他说第二章的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然后他下面就说，你们就要意志相同，性质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样子我的喜乐就可以满足他说同工应该有同样的心思意念，但是当两个人他们不恒同心的时候，可能是意见分歧的时候，他们怎么同心呢？是同你的心还是我的心呢？我们通常都希望别人去听我们的，那我们愿不愿意去听别人的呢？是我们应该怎么同心呢？其实保罗前面已经向弟兄姊妹提过，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二章，他就会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要为对方着想，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要谦卑自己。然后当第五节，二章的第五节，保罗就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下面就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基本上保罗就是说，不是同你的心，不是同我的心，而是我们两个同耶稣基督的心，与基督的心为心，这样子我们才能解决同工之间的问题两个同工在教会同样的服侍，当我们的心不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和谐，对不对就好像两个音乐家在跟着看着两个不同的曲子去弹奏同一首，在一同去弹一同的弹奏，这个是很难听的歌，因为是不同的谱，不同的调。当我们不同心的时候，我们的服侍也不会有和睦。 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活在忧虑里呢？可能你的忧虑是跟你跟其他同工们不同心。你愿意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吗？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听了许多，但是你愿意吗？你愿意谦卑自己，和跟你不同心的姊妹，和你不同心的肢体有一些瓜葛，或者是你们有意见分歧的，你愿意主动的去找他，向他和好吗？你愿意主动的去向他道歉吗？如果你愿意这样子做，你会减少除去你的忧虑，你甚至会帮助另一个姊妹或者弟兄除去他的忧虑。我们当事人我们要同心，那弟兄姊妹我们要劝解啊，当合适的时候，好像保罗他说我要劝你们啊，他下面说，他说第四章哈，他说他吩咐一个同工去劝他们，他说这个同工是第三节，我求你这真实同父一儿的帮助这两个女人。这真实同父一儿的是一个好的同工，他可能是教会带领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弟兄，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是保罗可以信任的，他可以把这件事交给他，教他去做托付这件事，而可能神也托付我们去帮助我们身边有意见不合不同心的肢体，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跟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去帮助弟兄和姊妹。而我们注意，保罗说，当他说到这个两个女人的时候，保罗他虽然提到他的名字，而且说他们的不好，可是保罗他是有一个牧者的心。他说他我们继续读第三节，他说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格利勉教会历史上在罗马的有一个监督叫格利勉，可能是指着这个监督，但我们不一定知道。不过怎么样，他的重点是你们这两个姊妹，你们不同心，但是你们是和格利勉和这真实同父一儿的，是你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安慰我们的话，就是说保罗说你们的救恩是稳妥的，是在生命册上已经写下去了。这个是保罗一个牧者的一个智慧，也是他对弟兄姊妹的爱。所以如果我们神要我们去帮助弟兄或者姊妹有问题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不要随便责备别人，我们要去鼓励安慰弟兄姊妹这个是第一点。第一点就是可能是我们有忧虑，可能是教会里面我们出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许多基督徒，我相信弟兄姊妹有许多是没问题的你们可能在教会里的这个关系很好，但是可能我们在教会外面我们会有问题我讲快了一点，我们先说我们自己第一点是说到对着同工，第二点是对着自己。对着自己，我们有时候在教会我们跟弟兄姊妹很好，我们很 nice， 我们很谦卑，但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却失去了，我们是却是一个很暴躁的人，我们却没有喜乐这可能是我们个人生活里面我们失去了这个喜乐，我们有许多的忧虑这里保罗说，他说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的喜乐，而且保罗说了两次，这个是命令，他说你们要喜乐，要喜乐。但是这个命令不是我们靠着自己能去做的，这个是我们只有靠着主才能做。在靠着主，在原文里面是在基督里，就是我们能喜乐， 不是我们能够制造出来的，是因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喜乐不是因为我们顺利遇见事情顺利我们就喜乐，不顺利就不喜乐。我们喜乐是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这个是基督徒的特点。基督徒的特点就是我们是一个喜乐的人，但撒旦神的仇敌要夺取我们的喜乐，他用各种各样的忧虑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去搅扰我们，他要不想我们活在在基督里的喜乐这种光景里面。当我们没有事情可以喜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因着主喜乐，我们因着我们是蒙恩得救，我们与主的关系喜乐。当我们蒙主祝福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不但是为着祝福而喜乐，更是为着赐祝福的主而喜乐。我们要学习不但是为着青草地而喜乐，不但是为着我们有溪水喝而喜乐，我们要因着那带我们到溪水旁，带我们到这草地上吃草的好牧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喜乐。这样子我们的喜乐是没有人我们是不会受到外面的影响，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喜乐的心是最好的良药，在箴言说，箴言17:22，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弟兄姊妹，如果你忧伤的话，你就告诉自己，我要喜乐，靠主喜乐。主来就是要给我们喜乐，而且圣经用来形容喜乐的形容词是满足的喜乐。在约翰福音15，主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是要叫我的喜乐在你们的心里，好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在基督里的喜乐是可以满足的喜乐。摩根，坎伯摩根，他曾经说过这一句话，他说，我们的喜乐和我们的信任，对神的信任是正比的。我们的信任是我们对神的了解正比的。我们越认识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全能的神，我们就会越喜乐。越亲近我们的神，我们就会越喜乐。不管你遇见的难处是多么的大。有一个传道人的姊妹，她叫 K. Warren， 她是写《标杆人生》Rick Warren 的太太。她曾经在2013年写过一本书，这个书的书名叫做《选择喜乐》。她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她有一个孩子，就是她叫马太 Matthew， 她是一个有精神病的人，而且有忧郁症，他养他非常的困难，他当他靠着神而喜乐，所以他想分享给教会。但这本书出版不多久，他的儿子马太就自杀了。隔天早上 K. Warren他当然是非常的伤心，但他那天早上他就拿起一个颈链，颈链是写着选择喜乐，他写的那本书的名字，他戴上。他说，他之后见证，他说，在那天，在那一段日子，他能够走过去，是因为他认识神。他说有三件事，一个是他相信神掌权，就算一个他们夫妻最最不想发生的事发生了，他们相信神掌权。第二件，他相信 一切都会过去，都会恢复的好。第三点，他说，他相信，我忘记上第三点是什么。总之，基本上就是他，他在这个极大的难处当中，他经历到，神的恩典，他选择喜乐。这个喜乐是外人不能明白的。你是不是在因生活里面，因为生活有压力而失去喜乐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忧虑是什么。你会不会因着这些忧虑而失去喜乐呢？要记得，喜乐的源头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主，他就住在我们里面。常常喜乐，不是说我们不能伤心。如果我们亲爱的家人死了，我们当然会伤心。常常喜乐是说，在伤心里面，我们也可以有喜乐。Rick Warren 就是写《标杆人生》的这个作者，这个牧师，他说，他在这么伤心的过程，他经历到喜乐。怎么能喜乐呢？自己的儿子自杀，他不是为了儿子死而喜乐，他在这个经历中，他因为他很出名，很多人认识他，就很多人写信给他，很多名人，很多人，他说他收到超过30,000封信去安慰他，但他说最受他安慰的那一封信，是一个从精神病院，曾经住过精神病院的一个人写的，他说，我写信要向你谢谢，向你的儿子说谢谢，我想告诉你，马太，他曾经向我传福音，所以我现在信了耶稣。Rick Warren 因着这个他喜乐，他说在神恩典的院子里面，就算是一个破碎的树，就是他指着他的儿子，也能产生出果子。他就是在难处当中，他去寻找有什么神的性情，或者是神的祝福，或者是神自己，或者是各种的事情，我们可以去尽力因着我们的神而有的喜乐。基督徒可能在教会里有和睦，我们可能，你可能也是很一个很喜乐的人，但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啊，我们就不又会有忧虑，我们外面的生活，基督徒有一个常见的难处，就是我们常常会做双面人。当一个人做双面人，什么是双面人？就是我们在教会，我们是谦虚的，我们是温柔的，我们是很 nice 的，很好的。但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变了一个样子，我们就很暴躁，我们就对人很不客气，而我们是过着两种样子的生活。这样子，如果我们是有教会是一个样子，在上班是一个样子，那我们会有忧虑。所以保罗说，他下面说第四章，第五节，他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我们对着外人，我们不单只对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有和平，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在外面也要有美好的见证。这个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第三点，不要做双面人，教会内、教会外，我们显出基督的生命。那我们去看第四点，那我们可能，我们是教会里面，我们跟弟兄姐妹很好，我们也是很喜乐啊，我们在上班，或者是我们在社交的生活，我们也没有难处，但是当我们在这些所有的事情当中， 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担忧。所以保罗说，我们应该这里说，他说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应当一无挂虑。前面他有一句话，他这里说主已经尽了，这个主已经尽了，它是没有连接词，所以翻译的人不是很确定，它是连接上面那一句话，或者是连接下面那一句话。我个人觉得是连接下面那一句话。他一说，因为主已经尽了，所以你们不要忧虑，因为主耶稣，这个保罗他曾经在上面几节，上面的21节，他已经说过，他说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将会改变形状，与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是我们的盼望，主来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他说主已经尽了，我们要一无挂虑。忧虑，释不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忧虑是喜乐最大的强盗，是不是？当我们有忧虑来了，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喜乐。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很出名的一段教导，就是说你们不要忧虑。在六章马太福音他说，你们哪一个能忧虑加添你的一个岁数的一刻呢？忧虑不会解决我们的烦恼，是主耶稣的意思。Carrie Ten Boom， 中文应该是叫可里实景，这个是一个姊妹，基督徒姊妹，是在二战的时候，荷兰人很出名的一个基督徒姊妹，因为她曾经冒着性命跟她的家人去救这些犹太人，逃避纳粹的谋杀。那之后呢，他就被纳粹去抓到去劳改营里面。那么之后他就在劳改营里面救了许多，传福音，很多人信了主。他老年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句话，他说忧虑不会倒空明天的烦恼，他却会倒空今天生活的能力。我再念一次。忧虑不会倒空明天的烦恼，他却会倒空今天我们生活的能力。可里实景。所以忧虑不会帮助我们。然后保罗就继续说，他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对任何事情都不要担忧。保罗说，我们要去做的却是要去祷告，祷告越多，我们的忧虑就越少；祷告越少，我们的忧虑就越多。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来到神面前吧，向神祷告。彼得曾说过，彼得前书5:7，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来到神面前吧，卸给他，不管你的忧虑是什么。他说，保罗说，不光只是祷告，他说还是祈求。祈求是什么呢？祈求就是具体的，祈求就是向神要东西，向阿爸求。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就像儿子向父亲求一样，我们向我们的爸爸求，这样子的祈求才能除去我们的忧虑。释不真说，他曾经说过这句话，他说只有好像孩子向父亲求，这样子的向神求，我们才能把这些忧虑卸去。求天父，求什么呢？ 如果我们是与同工有问题，我们求神给我们勇气，去谦卑的，去跟我们的同工和好。如果我们活在忧虑里面，我们喜乐不了，我们向神求，父啊，求你给我一颗喜乐的心，求你除去我的忧虑。我们什么东西都向神求，这个是我们跟神单独的，我们不怕其他人怎么想，我们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这个是保罗说的，他说，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如果我们连祷告都没有能力，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向神求啊，向神求，求神给我一颗愿意亲近神的心。神在此上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大过神不能够解决的。我们他说，他还说我们还要感谢。感谢不是说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为着难处的本身感谢，而是为着我们邀请那位与我们一同进入难处里面的这位神的感谢，为神的感谢。感谢神可以让我们在难处中经历他，感谢神我们可以在难处中遇见他，依靠他。在难处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如何看见神的恩典而感谢神。有一个笑话，有一个男人，他买了一个裤子，新裤子，他的太太把他烫裤子烫坏了，他原本要很生气，当他想起基督徒应该常喜乐，他就想啊，还好我的脚不在裤子里面，所以他就喜乐了。这个是一个笑话，但是他的原则却是对的，就是说在难处中我们要学习看见神的恩典。我们也要为着，我们也可以为着还没有实现的事情而喜乐。施布真曾经在他的讲道里面，他说到他曾经跟George Mueller， 他说他跟他谈话，他说他那个 Mueller 弟兄告诉他，他说啊，我为一个人祷告了30年信主，他还没信主，但是 Mueller 说他每一次祷告他都感谢神，为着这个人他感谢神，他相信有一天神会让他信主。我们可以为着神还没有成就的事情，我们也可以献上感谢。我们可以感谢的时候，我们是以一颗献祭的心来感谢神。当我旧约里面有五祭，其中一个祭平安祭，就是以感恩的心去献上。当我们真的是好像感谢神的时候，好像献祭献给神，这个是荣耀神的事。诗篇50篇23节说，凡以感恩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当我们父母的，我们的儿女向我们感谢，我们就觉得我们很开心，对不对？当我们向我们年长的父母感谢，表示我们尊敬他，我们谢谢他们对我们的爱，父母会很开心，我们的神也一样。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他说将会有什么事情出现呢？他说，保罗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保守，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所赐的平安会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平安是圣经里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主耶稣他就是来平安的主，他是平安之君。他道成肉身的时候，连天上的天子就说，荣耀赞美归给神，平安喜乐归给地上他所喜悦的人。主耶稣来就是把平安赐给我们。主耶稣他每一次他见到门徒的时候，他最喜欢说的打招呼就是 Shalom， 平安。主耶稣来，他曾经跟门徒说过，我要把这个平安赐给你，我赐给你的平安是别人不能夺去的， 在这个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有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主耶稣来只是要把这个平安赐给我们，他是得胜的君王，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可以信靠他。遇见任何的难处，任何的忧愁，任何的忧虑，我们都可以信靠他，他可以把我们带过这个难处。虽然我们在黑暗的隧道里面，我们很难想象那个阳光是怎么样，但是我们要相信有一天我们会见到隧道后面的阳光。因为我们知道开那个火车的人是我们的主耶稣。就好像门徒在加利利海遇见大风浪的时候，他们是惧怕，主耶稣说不要怕，风啊停止，连风雨都要听主的，因为主是宇宙的主宰。门徒坐在主的船上，有主坐在船上就不怕。我们也是好像门徒一样上了主的船，我们可以除去这些忧虑，靠主来到主面前，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我们心里所要的告诉神，神会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可能觉得这个难处太难了，神不可能解决，我活在这个忧虑里面，神不能解决，但神能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超乎人想象的平安。他说他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个保守这个字是用来罗马兵去保护罗马皇帝的这个词。神保罗说是用神的平安是会这样子的保护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心思是说到我们的心，我们的感觉，会保护我们的感觉，让我们能够得平安。意念是说到我们的理智，让我们理智里面我们也能够理解到我们有平安。这个是神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因工作、因家庭、因经济、因教会而忧虑呢？向神求吧，他会赐你平安，是超乎想象的平安，超自然的平安。然后保罗下面他说，当我们这样子求的时候，神就会赐平安给我们。但我们不可以因着我们神给我们平安了，我们就把一些垃圾塞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把一些不好的思想一直往我们的脑袋里塞，这样子这些坏的思想也会把我们的平安慢慢的剥夺，会让我们再次回到去忧虑里面。所以保罗说第六节第八节，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啊。那么他们下面说了这些美好的事，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圣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去思念。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人吃什么，我们的身体就会变成什么。我们吃垃圾食物，我们就会变成一个胖子、垃圾人，我们的身体就会败坏。我们吃属灵的食物，我们看圣经、看属灵书籍，我们就会越来越属灵。我们去看垃圾的东西、污秽的东西、肮脏的东西，我们就会越来越污秽、肮脏。我们去思考正直的、圣洁的、美好的不要把一些负面的东西一直往我们里面塞这个是我们要思考。但我们思考还不够，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留在脑海里，也不只是留在感觉里面。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真实，在生命里面是有见证，是能够有实际的果子，能够实际的帮助人，能够实际的见证神的。所以保罗结束他说第九节，他说你们在我身上要所学习的、所领受着 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也就是说我们不单是要想好的事，我们也要去做好的事，就好像保罗一样，保罗是弟兄姊妹的榜样，我们需要榜样，这个是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他的身体里面的原因。我们不是单独的基督徒，我们跟随主，我们需要有榜样。保罗他说，你听我的，看见我所做的好的，你跟随我。他说这个是说到我们不单只是要思考，而且我们要去执行。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说会发生什么事，他说不单只是神的平安会在你们里面，你们会经历神的平安。保罗是说这位赐平安的神必与你同在，不单只是神的平安，而是神自己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其实已经与我们同在，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成为印记，不会离开我们。但是保罗这里说的是一个特别的同在，这个同在是当我们去思考神的话，真实的美好的，我们去实行顺服神，神会让我们经历到特别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忧虑，有家庭的，有经济的，有许多事情要忧虑。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有一天遇见死亡，他问那个死，你要做什么？死亡告诉他，我要今天在这个城里杀一千人。那个人听了，哇，不得了，他立刻去发微信告诉大家有这个事情。明天早上他就发现读新闻的时候，城里不是死了一千人，而是死了一万人。他又再遇见死亡，他问死亡，你为什么欺骗我？死亡说，我没欺骗你，我只杀了一千人，其他九千是忧虑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什么忧虑？来到神面前吧，向他祷告，向他祈求，向他谢恩，把你所要的告诉他，相信神的应许，他会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会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愿神祝福我们，愿我们在生活里面多多的经历到这位赐平安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我们的天父，谢谢你宝贵的话，鼓励安慰激励我们，在这充满着罪恶堕落的世界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依靠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得属天的平安，得你的平安。感谢赞美你，求你祝福我们跟随你的脚步，除去我们一切的忧虑，让我们活在喜乐与平安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